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各位来宾，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今天我会讲跟夫妻有关的信息哦。所以我们当中，假如你太太或者是你先生刚好有坐在你旁边，可以你们再坐更近一点。你们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教会很多不同侍奉的岗位，常常夫妻被迫要妻离子散这样。那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夫妻的关系。希望大家，可以迎着这篇道，然后得到帮助。那为什么会分享这个呢？当然还是因为我们在继续研读哥罗西书第三章。那我们之前看完了保罗，他把我们可以说他从个人层面来讲说，我们要怎么样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应当有的样式，如何穿上之后，那保罗从十八节这边开始讲到，我们可以说他把焦点放到了家庭里面。家庭里面从十八节一直到四章一节，保罗提到了当时家庭里面会出现的三种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夫妻关系，丈夫跟妻子，接着还有讲到这个亲子关系，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孩子儿女。然后还有讲到第三个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背景，在当时社会有这种奴隶啦，主人，那当然教会里面也 不例外哦。那这整段的这个信息主题跟我们可能更熟悉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这边的这个整段落是非常一致的，很 match， 也是在讲这三层的关系。那很显然的，保罗当时对于教会他留下的信息，留给教会的信息，他一定认为这个家庭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是教会里面的家庭都能够得着坚固的话，那么即便这个外面的世界再怎么样的乱，教会仍然能够显出他的作为，保守整个信仰的这个群体。那相较于以弗所书呢，哥罗西书这边写的更简洁一点，简洁一点。保罗没有把夫妻关系放到基督跟教会那个关系去拓展。那另外他也没有特别针对离婚啦、婚姻里面常常发现的问题啦、婚外情等等、婚外性行为等等去加以指正，好比说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那样。那假如我们只看哥罗西书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特别强调的是耶稣基督在家庭里面的地位。那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到的每两节都出现一次主这个字，十八节讲到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在二十节讲到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二十二节讲到我们要诚实存心敬畏主。那二十三节到四章一节每一节中文圣经的话都讲到耶稣基督，都讲到这个主。那可见保罗要我们特别聚焦在耶稣的主权，要让耶稣基督的权柄真真实实的影响到家里的每一层关系，每一个成员之间的关系。那所以今天我就是用让基督为一家之主为题，从夫妻开始。那么我只会讲到里面的两节，十八十九节。那里面就提到两个原则我们都很熟悉了，一个是爱的原则跟顺服的原则。那我们可以我们仔细想，就是说家庭很重要，然后夫妻很重要。我们知道夫妻经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那可是保罗不管在哥罗西书或者这个以弗所书，他就提两个，一个是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丈夫要爱妻子，就只这两个。所以假如我们仔细在这里面多做一些琢磨的话，应该可以体会到为什么这两个就是这个夫妻相处之道。所以今天就是围绕这两个部分来讲，我一开始当然从神所设立的婚姻来开始说起，然后接着就是合神心意的妻子跟丈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时间能够借着你的话语，从你对婚姻的设计当中来体会为什么你要我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要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主你的话语肯定能够带有能力，并且能够凡是愿意谨守遵行的并能够得着其中的好处。就恳求神你的真理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愿意顺服在你的真道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那大多数的人都应该参加过婚礼嘛，婚礼每次教堂里面要举行婚礼，为新人举行婚礼的时候就布置的都是非常有巧思，很精心的设计。在美国我们会收到这种邀请卡，新郎新娘寄给我们的邀请卡，那大部分都是可能因为这边的文化吧，我们的就是你拿到卡片会看到两个英文单字嘛，就是新娘，新娘的放在前面嘛，应该是新娘的英文名字的前面第一个字，然后跟新郎的这个英文first name 的第一个字，好比说假如是我跟师母的话，就是应该就会变成 A and M， 就是婚礼的贺卡。那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在美国结婚，我们是在台湾结婚的。台湾的传统应该就是刚好反过来，我们是要 last name 拿出来用，然后男生的要放在前面。那我跟师母的话就是肖张甫联姻，那我们是办得还蛮低调的啦，只是因为 last name 就是一个姓肖一个姓张，餐厅楼下门口就是这几个字。那假如我们要追溯这个婚姻的这个创造者，谁设立了婚姻这样的一个制度，谁是第一场婚礼的设计者，那整个背后我们要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他是 original wedding designer。 那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的是创世纪第二章这篇经文，讲到神是如何创造的男人，又为何要造出女人，怎么造出女人，然后将他们两个配合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场大婚礼。那从人的角度来思考整个婚姻制度的话，我们可以从社会学啦、人类学啦，或者是政治上面，或者是这个经济的角度思考为什么要结婚。但是往往一般人比较容易忽略的是，哎，其实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婚姻是神的创作者，我们要把这个 credit 要归给神。婚姻是神为了他所造的人的缘故而创作出来的。那我今天特别用创作，我是希望说我们一般常常是讲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嘛，设立比较容易让人家觉得哇有一个制度。那用创作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体会到神对婚姻他的一个巧思，他的一个独特的美意，他的心意在里面。那我们知道一个作品的创造一直到它做成，包括很复杂的程序从创意的发想啊，一直到很多沟通啦，一直到最后执行他的完全的旨意之后，哎，作品完成了，可能是有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作者写书的人他的一本书，或者是一幅画。那假如我们要明白这个作品背后的这个美意，那我们要回到这个作者或者是设计师他的设计理念里面，那我们才能够更多体会到啊，为什么他当时要这样设计，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颜色，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笔触，是不是后面还有很多引发他这样点子的这个故事呢？整个明白他整个创作的构思之后啊，我们就更容易体贴到啊这位设计师或者是这位建筑师他当时创作这个原因，那我们就更能够体会他的当中的个美感，就整个作品的美感。那从神最早在亚当跟夏娃的这个婚礼当中让他们彼此结合，在男女当中他创作出这个婚姻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人类都想要模仿那个最初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一场婚礼，想要复刻在神创造婚姻之后夫妻那个美好的关系。只是因为受到罪的影响，假如我们没有回到神面前，假如我们不知道要在基督里，然后老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忽视到神向我们启示那个婚姻的目的，婚姻的意义，我们 ignore 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即便我们很想要复刻最早那最美好完美的婚礼，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合神心意的目标，而且只是会离得越来越远而已。那回到整个婚姻的设计者，他所要赐给我们的幸福婚姻指南，也就是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整理出，我今天只能用很精简的这几个原则，那就包括了第一个是一男 一女的结合，男人女人都是神的创造，然后婚姻是神将两个人连结，这个是非常清楚，再清楚不过，只有一个男的，然后只有一个女的，同时一夫一妻的尾声，我们不容许第三者其他人的介入，夫妻双方要保持这个婚姻的持守婚姻的圣洁，然后也要一心一意的彼此对待，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有爱心，要有敬意，一心一意，然后要同心走完这个一生一世的旅程，无论任何事情发生，我们两个都要携手到老，当然当中还要有一主一神的同在，那么十个一加起来，那这样就是神所设计这个十全十美的婚姻，这样的婚姻才是神为人定义的那个真正完美的婚姻，合神心意的婚姻，这个出场有原厂的保证，还有永久的保固期，我们不要去找其他的 third party 的东西来修修补补我们自己的婚姻，回到神里面，回到基督里面，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夫妻相处之道，来学习家庭经营之道，才是最原始的这个使用手册。那同时当我们放眼到我们当今所身处的世界，我们很不幸的是已经看到人，人已经滥用神给我们的创意去突发奇想，任凭己意的，我们可以说任凭自己肉体的私欲，这样的方式去想要重新给婚姻下定义，想要建构一种变种突变的婚姻，利用大法官的视线，让公权力的介入为人的婚姻披上一个这个很美好的包装，这个糖衣，让它能够符合时代的潮流思潮，然后去定一个新的婚姻。那么其实这样做呢，是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对社会对国家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那掌权执政的糊涂了，为了体贴人的需要，其实是为了选票的需要，用很漂亮的谎言高举人权去为这些政策来铺路，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在自掘坟墓，自掘坟墓而已，人权是顾到了，顾好顾满了，可是回到婚姻的源头，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神对婚姻的真正要从婚姻当中赐给人类的幸福跟祝福。那所谓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就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一种以人为中心去思考的一种产物，是以人为中心的最佳代表作，就是把同性婚姻给合法化。他们所举办的其实不叫做婚礼，而是葬礼，我必须这么说。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这样子的婚姻可以得到家人的认同，政府也可以认同，你可以在公家机关法院拿到证书，结婚证书，甚至是有些教会的牧师主教神父也可以为这样的婚礼证婚给予祝福。可是在神的定义，从神的眼光里面，那个根本就不叫做婚姻，是怎么样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就好像将来有一天我们为了迎合那个世代人的需要，我们要说其实右边这幅画也是达文西的名作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只是一个笑话而已，它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原厂原作者的原作。同时我要提醒的是，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若是我们对于后面的那几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有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立场去批评去论断那些不符合，那些不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呢？那这个是我必须提醒各位今天教会的现象。讲别人很会讲的一长串，讲的很有道理，拿着圣经来讲他们，要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这个是今天教会必须要被提醒的，我们应当要在所有的都有好的见证， 然后我们的婚姻才能够荣耀神。那么在神的配合之下，亚当跟夏娃夫妻二人在伊甸的园子里面开始生活，除了他们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也要完成神赋予他们的使命。神的话告诉我们，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遍满地面，而且还要管理治理神所造的一切，包括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所以当基督徒结婚，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是带着使命的。也许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的婚姻有他们的期待，这个父母录视频来说，要这对 新郎新娘第一天结婚第一天就叫他们早生贵子，儿孙满堂。那从人的角度来看，诶，其实这也蛮符合圣经的期待，圣经的原则。但是既然是这个真正将两个人合为一体的背后，最重要的是那位神，那我们当然还是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繁衍后代嘛。当然就不是只有在讲人传人的这个传承，更重要的是信仰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关乎神的国度，关乎神荣耀的传承。从新约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当中，神让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到这种使命的实践。我记得在这个乔姐的儿子 Roland 跟韦纳的婚礼，当时我还不是传道人，他们跑来找我说 Mickey 啊，你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婚礼读一段经文。我说好啊，那你们要我读哪一段？他们说你自己选吧。那我就是选马太福音的大使命，还要读完中文还要读英文。因为我相信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在这样的组合当中就已经充分构成了一个教会最基本最基本的单元，当中两个人又有神在其中，可以让基督为他们的元首，为一家之主。那因为是神所配合的 perfect， 一定是最佳的团队，宣教的团队，最佳的职堂的同工。那只要是夫妻二人，就可以同样被赋予耶稣赐给教会的使命，从夫妻二人开始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自己的家庭有基督为主，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据点，然后开始从他们二人开始有属灵的新生儿不断的从这个家庭当中生出来，然后被养育长大，被造就，让近前的后代，近前的门徒能够不断的因着这个家庭存在，然后遍满全地。那这样看来，神所赋予婚姻的使命就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中断了。意思就是说，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肉身生的下一代，而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神给我们婚姻的使命。同时也不会因为我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然后就算使命达成了。在座的年长的夫妻们，我们仍然要因着成为夫妻，继续为神的国度生养众多。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婚姻，因为它就是神所配合的，它当中就有神那个永恒的使命存在其中。有人可能会想到，那牧师啊，那这个我还没有信主，那时候的婚姻怎么办？或者是我们当中有人这个夫妻二人只有一个人信主，对方还没有信主，那这种婚姻这个和神有关系吗？那夫妻双方假如都还没有信主，我相信即便是在这样的婚姻，他们当时举行的婚姻当中，只要是一男一女的婚姻，那么神仍然能够掌权的，因为神能够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可能信主之前，我知道我和我的这个妻子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并不晓得啊，原来这个天造地设的背后还有一位造天造地的主，有一位能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在掌管着。那么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我能够在生命当中遇到我那个命中注定的另外一半，而且能够和他结为连理，有神的旨意在其中，有他对永恒，有他对万有的计划。哎呀，原来我的婚姻能够在万有的计划当中占有那么一席之地，所以神仍然能够在这样的婚姻关系有他的地位， 有他的作为，也会有他的恩典，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的，一直到如今的。只要这对夫妻他们能够相信承认有这样的神，那么神就能够在他们婚姻当中掌权。至于还没有信主的夫妻，我鼓励你们能够试着思考，在婚姻当中我们所得到的喜乐祝福，我们就向神献上感谢，并且感谢神能够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位丈夫或者妻子，然后将荣耀归给他。同时我们也可以将我们在婚姻当中所面对到的哀愁啦，很沮丧的时候，甚至偶尔很生气愤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都知道，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神都知道而已。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祈求神的安慰，祈求神的引导，为我们的婚姻困难来开路。那无论是喜怒哀乐，在未来的婚姻道路当中，我们要用一个更敞开的心，让神来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婚姻里头，将福音的信息理解明白之后，能够信靠耶稣，让他来做你们一家之主。我们的神是满有慈爱的神，一定可以在往后的日子里面让你看见，并且亲身经历到他可以如何祝福你的婚姻，使用你的婚姻。那么至于自己的弟兄姐妹，自己的配偶是有一方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呢，那么只要我们仍在基督里，我们就大有盼望。我鼓励你仍然可以按着圣经的吩咐，所谓合神心意的丈夫，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的方式，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我们按照神的说方法去做。那不要因为我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那就让我们失去了盼望，反而我们应该要更加的做好自己当今的那个本分，来更加倍的做。那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讲到的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个当然这个也 apply 给这个丈夫。那我们继续为我们的配偶祷告，相信将来有一天他们一定能够因着我们的行为来愿意回转，并且归向神。那至于今天已经在婚姻里头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重新来再一次思考自己的婚姻，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用心来经营。无论你是才刚结婚几个月的，或者是结婚 几十年的更久的，那我们都可以回到神面前重新立志，求神使用我们的婚姻来荣耀他，也求神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那至于还没有进入婚姻关系中的这个弟兄姐妹，那当我们在思考人生中这个重要的阶段，我们在思考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求那位能够和我们长相厮守、白首偕老的另外一半的时候，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让神来引导我们，在主里面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另外一半，同时也将我们自己保护照顾好，保守自己的圣洁，装备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记得一定要将神对婚姻的计划、婚姻的创作、婚姻的使命纳入你的婚姻计划当中，纳入你家庭的蓝图里面。那若是合神心意的决定，那么神必定保守到底。那接着我们要讲到合神心意的妻子与丈夫了，就是大纲的第二第三点。那么 我不希望整个把妻子的讲完然后才去讲整个的这个丈夫，我希望有一个互相对比，所以我可能会先讲到妻子，然后再去讲讲丈夫，然后再回来再讲讲妻子，再回来讲讲丈夫。大家可以透过 PowerPoint 有一些帮助，不会搞混了。那其实这边要讲到的两个重点还是围绕我一开始讲到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或者说尊重，还有丈夫对妻子的爱。那我不想只是用一个这个老生常谈用说教的方式，而说我是盼望能够从双方的立场，然后从对爱跟顺服的一些理解或者说观念的厘清，帮助大家思考怎么样在我的夫妻关系当中来落实这个爱跟顺服。那我们就先讲给妻子的这个部分。 首先呢，我希望给这个值得疼爱的妻子一点建议哈。我希望你们知道，其实啊，男人，你的老公啊，要的没有很多，他要的就是你那么一点点的尊重。为什么呢？因为神就赐给了他一个值得尊重的权柄。创世纪二章，我们知道神派给所有人类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男人的，工作内容是要他让万物来取名字。我看到亚当，那人怎样叫各样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哇，他说怎么样，那个就是他的名字，非常的这个荣耀的工作。那我不晓得你家里的孩子是谁帮他们命名，我想那个一定是应该是很重要，在你心目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或者是年高望重的这个长辈长者等等。那或者将来当你有机会为你的孩子或为你的孙子去取名字之后，哇，那你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那这就是男人一开始就拥有所从事的这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工作，特别还是神给他的这份 offer letter， 要他去为各样的活物命名，就连女人的名字夏娃也是男人取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他的妻子对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敬意吗？那所谓创造时候的先后顺序在这边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当妻子看重丈夫这样的价值，尊重丈夫在神眼中这样的一个位分，那么我们就应当愿意来尊重他，愿意来顺服自己的先生。那另外呢，我要想姐妹们能够知道的是，给丈夫尊重的必须是由你给他的，你要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不要让丈夫去想要从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人去得到他那个当有的尊重。各位姐妹，你们的角色真的非常重要，丈夫一旦得到你们的尊重，整个家庭就会和谐，整个家庭就会兴旺。神要借着你来成全你的丈夫，成全你的家庭，你不但能够成为你丈夫的祝福，也能够成为整个家族的祝福，甚至到后代。我知道可能在你现在的这个身上同时会有很多很重要的责任，不同的角色要扮演，但是没有一个责任会比起你在你丈夫生命当中的地位来得重要。你是他的妻子，你可能在公司要找职务的代理人很容易，也可以找得到，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你给丈夫所需要的尊重。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了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位分，你是你丈夫的妻子，不要让外面的狐狸精取代你的地位，同时不要让教会其他的姐妹，听到了，不是狐狸精哦，是教会里面其他的姐妹，同样你也不要给她有这样子的角色去取代你。那同样讲完还在这个部分，我同样有话要对丈夫说。其实妻子要的也不多，她要的Jonathan 可能有三个 slide 被 hide 起来，你帮我找到右边会有蓝色的那个字的。那讲完妻子需要这个丈夫需要妻子的尊重的时候，我要跟姐妹说，那个我要跟这个弟兄说，妻子她有需要你的爱的地方，她也就是要的不多，就是需要你多付出一点，让她多感受到一点，你多表达一点对她的爱而已。同样我们回到创世之初，刚刚讲到圣经第一份工作是给男人的，那圣经里面记载人类的第一句话就是出自那个男人的嘴。所以为什么女人那么需要爱？因为她们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男人对她充满爱意的表达。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从那个时候女人的心里就只想要听到男人的甜言蜜语嘛，她都被男人的爱给充满了。所以我们这个先生不能怪妻子， 怎么一天到晚都要嫌爱不够？那我们去怪亚当好了，因为他一开始就把那个最好最美好的诗篇献给了他最心爱的女人。那女人从一开始就被男人疼爱，可以说一开始就被男人给宠坏了。那这句经文我们也时常在婚礼里面使用，所以男人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在结婚的那一天我们怎么样学这个亚当，讲出一些这个很肉麻的话，写出那些誓言呢？在大家面前讲都还不会不好意思，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哎，这里面还没有讲到爱这个字嘞，但是我们绝对可以看到里面充满着爱吧。所以女人要的不是我们嘴巴里面讲的那个"我爱你"这三个字而已，对太太而言呢，可能这三个字都还不够，我们要真的想尽办法，发挥我们的创意，让她看到，让她听到，最重要的是让她感受到爱，这样才够。我们的妻子需要我们好好的爱她，同样，我们也要用那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去爱她，不要让我们的妻子想要从别的地方去找到那样的爱，去弥补。刚刚说到，男人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万物命名，为妻子命名。虽然这是一份非常非常高大上、神圣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男人没有女人不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当我们看到神在创造当中为男人安排妻子这样的一个角色，安排妻子这样的一个位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妻子对我们而言也绝对是独一无二，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的。你想想看，即便是把万物都给命名完了，男人还是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为神知道他需要有一个人跟他一样的人，一个身心灵能够与他相契合的女人来给他尊重，来让他得到完全，而那个人就是他的妻子。男人要知道的是，神指派给女人的第一份工作是要他来帮助我们。同样，我们的妻子也有一份非常神圣的 job offer， 丈夫需要这个最佳帮手来帮助他。只要妻子一点点的尊重，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点头、一个赞，都好过他和其他动物从其他动物那边得到的这个尊重。只要是妻子发出来的一点点声音，都比那些牛啊羊啊发出来的声音都美好。妻子一点点举动就能够让丈夫满足，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现在男人的世界当中的时候，男人是不完全的，也没有办法进入安息的。妻子对丈夫而言这么这么的重要，我们怎么能够不爱他呢？那无论是哥罗西书或者是以弗所书，保罗所用的爱都是讲到那个阿卡佩，最崇高的一种爱。圣经常常用这样的爱来形容神的爱。丈夫对妻子的爱不单单是在情感上面的喜欢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而是更深在灵里面的那种关爱，能够顾念到对方彼此需要，甚至到连自己的好处也不顾的这样舍己的爱。先生们，这是你妻子需要的爱，只有你能够付出，只有你能够给，他没有办法，再也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他，珍惜他，不要轻看了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帮助者的角色，不要小看我们的妻子。因为今天你在世人面前任何一点的成就都有你妻子的功劳，没有妻子的帮助，你没有办法，绝对不可能拥有今天的地位。你和妻子是一体的，很多的时候别人不敢对你说的话，只有你的妻子肯跟你说。很多时候别人看不到你的缺点，你妻子完全掌握，而且只有她可以为你无私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所以丈夫们，我们要加倍的疼爱自己的妻子，她是我们最好的同工，她是要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我们要多担待她，多体谅她，多爱护她。那接着我要再回到妻子这边来， 对于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这个顺服啊，常常会让人难以接受，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讲究男女平权，然后甚至是女权高涨的这个时代，我想在这边要打破我们对顺服的一种迷思，对顺服的误解。Maybe 顺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往往一听到顺服就觉得啊，好像是在低位的必须顺服高位。当然，圣经在这个通常当时的人用这个字的时候，确实在描述军队当中部队长官跟下属这样的这个位阶，有这个位阶之别。但是这不是圣经要我们在家庭关系里面，特别是在妻子跟丈夫之间所要操作的这种观念。我们女人或者妻子，从神的创造来看，同样都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是男人女人在神面前始终是同等的地位，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男人比较高或女人就比较低这样的。所以顺服不是在讲低位要顺服高的，也不是在讲一种出于无奈很痛苦的选择，我们要先排除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想法。顺服也不是说你就低声下气了，唯唯诺诺的逆来顺受了，丈夫说什么你就要照做，那种敢怒不敢言，那个不是圣经讲的顺服。妻子应当顺服丈夫的原因，不是她低一点等或者是某些方面比不过丈夫所以才要顺服。那圣经告诉我们，不论是人的本性或者是灵性，男女的地位始终是一样，从来没有比较低。那我们从这个三一神的观念重新来思考所谓的顺服，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当我们有男女始终是平等这样的观念，我们才不会对于神要求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样子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个互相冲突的这种理解。那我们常常说爱子耶稣他顺服了天父的旨意，降卑为人来到世上。那从这样的观念理解，大家看到这个三角形常常就是用来解释三一神论的这个图案。那其实这三个都是一样的，只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位置我做了一些调整，让三个都有在上面，有在左边，有在右边，有在下面。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完完全全的神，完完全全与神同等的，是同等的尊贵，是同等的荣耀，也是同等的地位。所以要放哪一个在上面都可以，也没有说谁不可以放在下面。所以从三一神每一位格都是同等的情况之下，我们来看耶稣说这个他与父原为一，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同时他又愿意顺服天父，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让我们知道耶稣的顺服并不是他比天父低一等，而是他愿意顺服。所以我们记得当圣经要 妻子去顺服丈夫的时候，也不是因为，绝对不是因为妻子比丈夫低一等的原因，否则这样你真的很难去学到真正的顺服。另外当我们注意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想到他即将要面对的十字架，然后他向神的祷告，他把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最真实的渴望他的感受都一五一十地告诉天父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然后天父就愿意接受天父的安排，这是耶稣顺服的表现。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压抑自己内心的感受，他和天父完完全全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他对天父的顺服绝对不是出于恐惧或者是莫可奈何的选择，同样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应当如此。顺服绝对不是要你去闷不吭声的然后逆来顺受，甚至向你委曲求全。 顺服是可以在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是发泄自己的情绪之后，等情绪发泄完了，在没有受到情绪的左右之下，并且确定了彼此的意思之后，出于对对方身份的认同，因着彼此尊重而愿意做出符合对方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这更是圣经所强调妻子对丈夫的顺服。那么将容易造成我们对顺服有强烈反感的原因排除之后，我们再看一下保罗写给当时妻子的话。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保罗要当时的妇女们顺服自己的丈夫，其实这对当时人而言并不是什么翻天覆地的新观念，因为就在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社会当中，本来就存在着男尊女卑，很像是古人华人古时候的这种文化传统，对妇女讲求什么三从四德。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保罗还要在这边提出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保罗在后面所说的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要顺服丈夫，因为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保罗要让教会的姐妹们知道，你们要顺服丈夫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要顺服主的缘故，这个对他们而言才是全新的观念。那当我们注意到这个重点之后，就更容易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了。我们也就不会再因为我们世界潮流变了，现在是21世纪男女平权，所以姐妹们不用再顺服自己丈夫，那是老掉牙的过时的。 No， 保罗不是要我们去向大环境学习顺服，保罗是要我们因着主的缘故而顺服。妻子的顺服从来就不是来自于社会的压力，整个道德价值的体系，或者是我们上一代传承下来家族的传统，甚至也不是因为政府的规定。保罗要的顺服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先顺服主，主耶稣才是所有姐妹所有妻子要顺服丈夫的真正原因。也只有明白这个原因之后，我们才能够甘心情愿的顺服自己的先生。在我们细心体会到这背后的真理，我们也才有办法从旧有那种对错误顺服错误的观念当中被释放出来。做妻子的才会恍然大悟说，哎呀，原来主啊，你要妻子的顺服不是因为从小看着妈妈顺服爸爸，或者奶奶怎么样顺服爷爷那样的顺服，也不是我从小在教会听到阿姨们像是开玩笑在那边说，哎，我要顺服我的先生，说要赶快回家煮饭了那样子的顺服，甚至也不是听到牧师在台上拿着圣经讲哥罗西书以弗所书里面妻子要顺服你们的头去这样顺服丈夫而已，而是主啊，你要我先成为一个愿意顺服耶稣的女人，然后因着顺服耶稣，我愿意顺服我的丈夫。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整理，帮助姐妹们能够重新认识顺服，真的或许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只有当我们将重点转向耶稣，我们才能够做到圣经里面所要求那个真正的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摆脱因着时代潮流、社会环境的变动而变了味的那种顺服。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跳脱因为传统所留下来要我们遵从三从四德这样的观念的顺服，更是可以帮助我们跳脱有人可能生性就比较温柔啊，讲话就比较这个小声一点啊，所以我自然而然就可以变成一个顺服的妻子啊。 No， 那些都还是没有跳脱那些旧有的观念，还没有跳脱那个老我。我们说姐天生就是一个顺服，那她还只是一个老姐而已，这些都还没有跳脱那个旧人的观念。我们要一个全新的观念，因着我们对基督的顺服才顺服我们的丈夫。当我们对于顺服重新审视之后，现在我也想要让丈夫们来想想什么叫做爱。同样在保罗当时的整个这个希腊罗马的社会文化当中，丈夫并不是不爱他们的女人妻子，只是他们用的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妻子的拥有者。好比说你是我的女人，你要靠我来保护你养你供应你一切所需的，所以你要听我的，你要顺服我。当时夫妻之间普遍是存在这样的关系的，他们看妻子就好像自己附属品， 就我们看古董收藏瓷器这样喜爱的艺术品这样子的心态去对待妻子。所以保罗在告诉丈夫要他们重新转变对妻子的爱，需要从一种原本游泳者的权利，我想怎样就怎么样，开始转变成为爱是他们的一种责任跟义务，需要用他们自己无私的无尽的爱，用他们毫无保留的爱，用他们 不求回报的爱去爱他们的妻子。那除了爱之外，保罗还说到不要苦待自己的妻子，苦待就是让人能够发生 苦毒出来。那通常就是因为丈夫对妻子动怒了，或者在言语上面激怒他们，使他们心生苦毒，发出怨言。所以 做丈夫的，我们不要老是责怪、自己的妻子不顺服、对我们有怨言。背后的原因呢、很有可能就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能不能够赢得妻子对我们的尊重，而不只是要求，一味的要求你要尊重我，这是每一位丈夫都需要思考的。圣经不是要我们用丈夫的权柄，用头的权柄来夺取妻子的尊重，而是要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对妻子的态度是如何。圣经要我们愿意弯下腰服侍我们的妻子，爱她，为她舍己，来赢得她对我们的顺服跟尊重。可能我们时常的困扰是，哎呀，我明明都已经付出很多爱了，怎么老是觉得不够？上次我不是跟你讲我爱你了吗？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爱你了吗？包不是也给你买了吗？礼物不是送了吗？我上次下班回家还带一束花给你，你都忘了吗？还嫌我给你的爱不够？明明我们射出去好多支箭呢，可是始终没有射中那个红心，妻子对爱的那个定义的标靶。可能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刚刚我们对妻子讲的话是，可能顺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同样的，对比给丈夫的是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哦，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透过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学习。我们效法耶稣的舍己啊。当我们讲到舍己，很容易讲到直接是死了哈，或者是讲到十字架。但是当我们整个看耶稣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他的舍己，就包括他要从天上的宝座放下一切，开始降生，从婴孩出生那个模样开始舍，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算，一直到他在世上的侍奉，在众人面前的侍奉，他知道他自己身处在怎么样污秽肮脏的环境当中，他面对怎么样罪人，但是他仍然愿意舍己，当然也包括最后他走上十字架。所以做丈夫的，我们要准备好了，我们效法耶稣，我们要不惜放下手中原本我们所掌握的那些工作了，老板的要求、业务的需要，甚至是我们要推辞教会里面的侍奉，早早的把时间安排出来，也把孩子安顿好，主动的要出于你哦，主动的和妻子计划，预备好时间，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和妻子有好的一个高品质的沟通时间来沟通。那这样的举动，再一次强调，是要让先生你来完成的，就像耶稣自己主动从天降下一样。不要等到妻子哪一天跑来，那天牧师明明叫你来约我，你怎么还没有约？或者是让妻子去做这个安排？ No， 你这次一定要让你自己主动来为妻子安排一个好的时间。可能你把这个计划安排出来，在他面前说，哇，你就已经成功一半了。在沟通的时间里头，你要让妻子可以坦然无惧的告诉你她所想要的，你要慢慢的听，不要急着有任何情绪的反应，让她一点一点慢慢的讲完，让她讲得够，让你慢慢能够完完全全的去理解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妻子当她愿意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收入、我们的职业、我们的成就可能都不比今天现在的我们哦。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他付出的爱、对他付出的时间、我们的品质，就已经足够让他愿意把他的一辈子交在你的手上。所以经过你跟妻子高品质的沟通，你可能会发现，原来妻子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物质、不是鲜花，他要的只是你那么一点时间，他要更多是在精神上、在情感上面的满足，而那样的满足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世界上70几亿人没有一个人 能够满足他，能够取代你的，只有从先生才能够 offer 的。是的，没有错，可能意味着我们要牺牲一些工作的时间，可能要我们排掉一些我们运动、打电动、看电视的时间。可能一开始我们觉得浑身不对劲，很辛苦，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经过一次、两次这样的互动之后，我们可以发觉，妻子的抱怨渐渐变少了，还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上面的表现，让我们更有效率，还可以帮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下班回去开门，妻子给我的脸色，口里面的怨言，因为我们开始愿意效法基督舍己了，然后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最 close 的妻子身上，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了，他一定能够看到我们的更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当我们细细体会到，原来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那样的舍己来爱我们妻子，没有那么的容易，是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投妻所爱，我们再也不会去乱射吧，我们能够一次就命中。那这样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哎呀，原来主啊，你要我付出的爱不是我原本想象那样的爱，不是像电影情节或电视剧里头、电视广告里面所演的那样，而是要我完完全全像你一样、耶稣一样舍己，甘愿放下自己的原有的一切，放下我手中的工作，原本在忙的，放下我眼中原本在看的，放下抛弃我心中原本不停在想的，你要我完完全全的为了我的妻子牺牲，去听他说话，去理解他，想他需要的，然后才去做他所想要的。原来主要我们对妻子的爱不是我们原本自己想的那样的方式，而是要用妻子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爱他。那我们从主那边更多的来学习，从他一生的榜样、他的脚中来学习如何爱我们的妻子。那最后的一个对比，对于所有值得疼爱的妻子而言，那个最高等级的顺服，要加 EST 哦，要让人看到耶稣在你和你丈夫之间的关系，让人知道你正在因为效法基督，所以你可以甘之如饴的顺服，这是最高等级的顺服。同样，先生最高等级的爱妻子，是要让人看到耶稣在你和妻子之间的关系，让他们知道你正因着效法基督的缘故，所以你甘愿爱妻子到底，为他舍己。你就再也不是因着要看球赛啦，做其他事情啦，向公司请假，你可以为了你的太太跟公司请假。这样一来，夫妻二人既爱神又彼此相爱，这样的婚姻肯定能够得到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让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就先从夫妻的关系里面来开始建立。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男女真的大不同，夫妻是有别，丈夫需要更多的尊重，妻子需要更多的顺服，更多的爱。那从哪里得到这样的尊重跟爱呢？不是在外面找，不是在酒吧里面，不是在夜店里面，也不是在牧师的办公室里头。最好的地方就是等一下大家聚会结束要回到的那个地方，就是在你们的家里面。在你们的家是那个夫妻能够最明白彼此，能够提供爱与顺服、爱与尊重的地方，因为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婚姻里面有神对婚姻的心意。所以不要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婚姻当中的角色，他绝对不是只有在婚礼当天而已，而是持续要在你和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关系里头。当时在婚礼当中，我们是如何感谢神、如何赞美神，对着妻子如何在众人面前说 Yes, I do。 那我们现在仍然要 Yes, I do 下去。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夫妻二人当中完成他的工作，我们要让爱与顺服的循环在家里面展开。我在这边画了一个图表，若是丈夫没有受到尊重的时候，没有得到妻子顺服的时候，也就没有好的时间精力去思考当如何爱妻子了。 最终导致妻子得不到足够的爱。同理可证，当妻子得不到丈夫的爱的时候，同样她也没有办法给足够分量的尊重在她的先生上面。只要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加强了，那么我们能够得到的 feedback 也就增加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疏忽了，自然我们得到的 input 也就少了。那一个丈夫能够显出他最宝贵价值的时候，是有一位愿意尊重他的妻子在他身旁。然而这样的尊重是必须要从丈夫先爱自己的妻子开始的。一个妻子能够显出他最尊贵的价值的是他身旁有一位爱他的丈夫。然而这样的爱也必须是从他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开始的。因为每个家庭当中都可以因着更多增添这个爱与顺服的柴火，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见证。今天的经句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想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除了看到自己因着基督已成为新造的人之外，也可以借这个经文思想到我们二人成为一体这样的一个新人。那目前身旁没有先生或是太太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可以因着这节经文，只要记得，只要在基督里，就大有盼望，因为神仍然在工作，我们可以持续被神更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会有新事要成就，因为我们是神全新的创造，是他手里面那个新造的人。在我们当中还是慕道的朋友，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很希望你在面对进入婚姻关系之前，或者是身处在婚姻当中里面，你可以认识到原来背后有一位能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在掌管着你，并且愿意看顾你。我盼望可以因着当你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最终能够在神面前认罪，并且接受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宣告把你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那信主之后，我们也继续按着神的吩咐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和教会时常研读神的话语，并且过一个有神的同在团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看到你创作婚姻的美意，也因着从你话语当中得着夫妻关系之间的教导，让我们从婚姻当中继续操练如何让基督为一家之主，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主。愿主祝福我们当中已经是夫妻以及将来要成为夫妻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将主的话语存放在心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